弟兄姊妹，让我们领受神的说话之前，一起有一个祈祷。深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好多谢你，因为你的圣言是何等的丰富。求主你帮助我们，挪开在我们生命里面蒙蔽住我们去认识你的地方。天父，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更深来领受你话语的宝贵。主啊，我求你赐给我们一个信心，让我们不单单听到，我们都能够立志将我们所听的来到在生命里面去行出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祷告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而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个现代很现代化的社会里面来到生活，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忙。即之前呢，去在地铁上边，很多人都是休息的啫。而家很多人呢就是不休息了，因为继续看手机或者打机。我们的生活不单止忙了，还有很多的焦躁，越来越不健康。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发明了很多健康的产品，来到帮助我们在这个不健康的环境里面去维持健康。在疫情期间，我相信大家都要网上工作，不停的视像会议，网上学习这样，眼睛就会加倍疲劳，所以我们又要吃些蓝莓素了，好紧张哦，胆固醇高了，又要吃些 Omega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呢，买了一堆健康产品回家，但就成日都忘了吃，就这样放在家，放一下就放到过期了。那个就是我了。健康真的很重要啊，人人都知道啊。但是重要的事，即 importance 那些事呢，通常都不 urgent 的，不是很迫切的啫。好像灵修那样，个个基督徒都知道是重要的。我们由初信班开始就已经学灵修，年年都有灵修主日，但我们似乎到现在都未必可以很稳定去灵修。又或者有灵修，我们又未必很享受那个灵修。灵修的重要呢，不单止是每天都去读下圣经，读完之后任务完成就继续搏杀了。灵修的意义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要跟我们的神建立关系。一个亲密的关系呢，是不可以没有沟通的。如果呢你生命里面都有过一些你很爱的人，你很自然呢就想多一点跟他去谈下偈的。一个没有沟通的关系还算不算是关系呢？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灵修，只是得祈祷，又够不够呢？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两个门徒，他们悠悠愁愁地离开了耶路撒冷，就开始回去他们的家乡以马忤斯。在这个路途当中，他们遇见复活了的主耶稣，但是他们又不认得主。经过了跟这个复活主行了11公里，即大概3个钟头左右，他们就由悠悠愁愁变成心里火热。当他们认出复活主的时候，他们还连夜起程又回耶路撒冷了。这个旅程里面，这个门徒呢情绪起起伏伏，由忧愁到火热。今天呢，可能我们对着这个疫情，对着香港的处境，我们都又担心又忧愁，百感交集这样。这一切又有没有影响你的灵修呢？今天呢会让我们从这两个门徒，他们在这个与复活主同行的旅程里面的3个不同状态去思想神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先会来看第13至26节。面带愁容的门徒原来是信得太迟钝了。在第13节那里讲到，同一天，即是说是那些妇女遇见到天使，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的那一日。那班妇女告诉11个使徒听，他们所遇到的是这么奇妙，但是这班人不相信。这两个门徒呢，就是跟那些使徒成日在一起的人了。他们现在要去以马忤斯，他们在路上一路行就一路交谈议论这几日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但倾奇都似乎没什么答案。这个时候呢，耶稣亲自走过去那班门徒那里， 我们留意第十六节了。那里说，但他们的眼睛却给蒙蔽了，认不出他来。在经文呢就没有交代究竟是什么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以致呢认不到耶稣。耶稣问他们，喂，讨论着什么啊？他们就面带愁容地说给耶稣听。为什么他们会面带愁容呢？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所发生的事。从他们跟耶稣的讲话里面，他们又不是一无所知的，他们只是不明白而已。他们知道拿撒勒人耶稣是先知，说话行事有大能力的。他们不明白的呢，就是这个，他们素来所盼望救赎以色列的人，竟然被自己的同胞交出去钉十字架。他们不相信那班妇女的说话，主耶稣竟然复活了。在第二十五节，耶稣就回应他们了。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一起读，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这里所说的无知呢，就不是没有学识，而是讲到呢，他们虽然知道，但他们不完全相信上帝的应许。他们不相信那些妇女作的见证，不明白耶稣基督呢就是众先知所说的救主。他们甚至忘记了耶稣先前预言过他死后第三日要复活嘛，忘记了。他们信得太迟钝了。太迟钝在这里强调着，其实人要在心里面呢对神的道要有回应才得，我们不可以回应得太迟钝。在灵修里面，我们时时都读神的说话，我们对圣经有一定的认识，但你所读的你相信吗？神的教导和应许是不是真实可行的呢？如果我们的灵修只是增加了头脑的知识，而不是增加了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同神的关系都只不过会很表面。耶稣说，无知的人他们对神的应许半信半疑。我们对神的教导除了知道明白之外，又有没有用信心去回应呢？我们又会不会是好像门徒这样信得太迟钝呢？读经要明白呢，就有很多工具书可以帮我们的，但是要相信神的教导始终都是要由我们自己的心开始。唯有信心才可以帮我们跨过头脑的知识去到生活的实践。灵修最重要就是同神建立关系。我们一直都知道神爱我们，祂的供应是丰富的，祂的应许是实在的。我们要信得过神透过灵修提醒我们的说话。那为什么我们会对神的说话没有信心呢？好像那两个门徒这样，他们明明听过耶稣受苦受死和复活的预言的，但他们不相信。因为耶稣的经历和他们所预期的差得太远了，他们不能够完全相信，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肯定的，就是耶稣的受苦受死是为了我们，而复活的主就是得胜的主。我们要耐心等候主再来，这个呢是我们信心的功课来的。灵修让我们更加整全去认识神，所以在灵修的时候会有一些地方不明白，不紧要的，我们可以从上下文或者是我们对耶稣基督一个整全的认识继续去了解和去相信。在过去的一年开始，香港充满了动荡不安，很多的信徒都在问，为什么神还不出手的？神去了哪里？神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呢？我自己都有很多疑问和担心，大神的说话安慰了我。我是一个很喜欢读以赛亚书四十至六十六章的人，无论是读经还是灵修，哇，这些经文实在很帮助我。当我很没有出路的时候，神就让我想起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七至二十九节。如果你有看到经文的话，都可以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圣经说，雅各啊，你为什么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为什么埋怨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 我的案件被我的神忽略了。你不知道吗？你没有听过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地极的创造主，既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知识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气力，无力的他加力量。这段经文大家都不陌生的，原来当四周围的环境好像很没有出路的时候，创造地极的主，虽然他没有改变这个环境，但他愿意赐给我们力量，叫我们在困局当中不致疲乏灰心。我所读的，我要相信神就会一步一步这样帮我在混乱里面站得回稳。我开始明白神的心意，原来困局是要考验我们的信心。神明知道我们会软弱无力的了，所以他一早应许我们，凡等候他的必重新得力。神的话语不是纸上谈兵，讲下就算，只要我们带着信心去回应，就可以经历神奇妙的作为。接着下来，我们再看第27至第32节，这里讲到茅塞顿开的门徒心里重新充满火热。在第27至32节是整段经文的转捩点，我们来到这个旅程的第二个阶段了。耶稣一路行，一路解释给这两个信得太迟的门徒听，让他们知道基督是必须要受苦再进入荣耀的。主耶稣不是解释个别的弥赛亚预言，而是将整个旧约解释明白，让他们知道主耶稣就是众先知所预言的救赎主。哇，11公里眨下眼就行完了。去到以马五斯，这班门徒坚持要留住耶稣。我们留意第30至31节，吃饭时耶稣拿起饼来感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开了，才认出是耶稣来，他却从他们面前不见了。这两节经文强调他们认到耶稣了，是因为他们的眼睛被打开。被什么打开呢？被神打开。擘饼是主耶稣和门徒一个很深的经历来的，特别在最后晚餐。虽然这两个门徒没有参与，但11个使徒大概都有跟他们分享过主在最后晚餐的教导，所以在擘饼的过程里面，他们就认出耶稣。在第32节，他们就回想起在路上他对我们说话，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解释这个字呢，其实就是上文打开开了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来的。主耶稣一路上面帮他们打开圣经不明白的地方，门徒一边听一边觉得心里火热。火热的意思就是英文的 burning， 就是说被火在这里煲住滚下滚下的这种感觉。而这种火热的感觉是要催促我们去回应神。要明白圣经的意思，不是只是靠自己，我们都要敏锐圣灵的引导，预备好让神打开他的说话教导我们。被神去触动的生命是一个有回应的生命来的。当我们活出神的教导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深经历神。在这个时候，同样又会帮助我们进一步明白神的说话。弟兄姊妹，灵修是与神结连的基础，除了相信神的说话，我们还要让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窍，明白神的教导，才能够经历神话语的丰富。圣灵在灵修里面是需要空间沉淀神对我们的教导，圣灵就再一步跟我们说话了。快餐式的灵修是很难跟神建立关系的。我以前教书的时候，每一日我都会有一个简单的灵修，但一去到星期六和星期日，我就会留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去灵修。我是一个很喜欢行路的人，所以我一边散步一边又会默想神的说话。 有空间呢才可以让神透过他的说话跟我们倾偈。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跟神倾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旅程来的。我们很多时候的灵修都很单向的，向神讲完我们要讲的东西就完了。但是如果你有空间的时候呢，你要留心一点去听，神会跟我们讲东西的，是视乎我们有没有预备好用心去听。跟大家分享一次我学习默想的经历。当时苏联导师帮助我们安静了下来，他就开始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我很熟悉的经文，就是耶稣平静风浪。苏联导师引导我们进入经文的画面里面，我慢慢都找到自己在经文里面了。我就默默地跟着门徒和主耶稣一起上了船。当海面翻起狂风巨浪的时候，我都有点害怕，但我的反应很快，我不断将那些涌入来的海水拍出去，又四围去找耶稣。一找到他，见到主耶稣，你怎么还在睡觉啊？我已经很紧张了，我立刻要叫耶稣起身，快点逃命啊耶稣。默想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忽然之间叮了一下，我在做什么呢？耶稣才是平静风浪的那个嘛，做什么我这么紧张的呢？我连主耶稣都想去打救埋，我即刻觉得好好笑，我是边个呢？默想完经文之后，苏联导师再引导我们去思想自己的反应和经文的关系。在这个时候我即刻想起，其实呢那段时间我好忙好忙，身边发生了很多事，不断要在这里救火，十个煲得九个盖，忙到冚来冚去都冚不到，又忙到呢我连主耶稣都不记得了。我仍然有灵修的，不过呢我已经将满有大能的主耶稣放在一边，不断靠自己的能力去生活。这一次默想的发现我觉得太奇妙了，于是我就开始了操练更多去默想安静。我和神的关系也都不断在进步。弟兄姊妹，灵修很重要的，不可以成日吃快餐的。我们要为神预备空间，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神触动我们的灵，我们就可以更多去经历神，回应祂的教导。好了，最后我们来看33至35节。在这个时候呢，门徒变成心里火热的门徒，他们充满了动力要去述说主的奇妙。在33至35节是门徒和复活主同行之后发生的事来的。这两个门徒认出了主耶稣，又回想翻起主教导的时候，他们心里火热，就即刻连夜起程要翻翻耶路撒冷。哇，在夜晚黑行11公里，真是不容易的。但他们实在想第一时间就跟那11个使徒分享，喂，他们见到复活的主了。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真的遇到使徒和其他的门徒，知道复活主已经和彼得显现了。他们就将路上面的事，以及在抹饼的时候他们怎样认出耶稣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述说这个字的意思呢，通常是形容福音的使者在宣讲上帝救恩历史里面的作为，他们清清楚楚解释明白，就让人可以认识神。同复活主同行的这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人在路上，门徒悠悠愁愁，既不明白亦不相信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弟兄姊妹，神的话语不单单只要明白，我们还要相信。第二个阶段，门徒经过耶稣的解释，打开了他们的眼目和心窍，终于认出复活的主，和复活主同行的经历让他们心里火热。灵修除了读经，我们还要让神的道沉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才可以不断去经历神。第三个阶段来到这里了，门徒好像没有同复活的主继续同行了，但是复活的主的力量已经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认出复活主之后，即刻忍不住要回去耶路撒冷，同人来到述说主耶稣奇妙的作为。弟兄姊妹，明道信道，听道行道，我们还要传道。 我不是说你们个个都要做传道人，今日我们都是主的门徒，将神的作为传扬开去是我们的责任，来去分享我们的经历，不单止让神得荣耀，更加可以叫人认识神。弟兄姊妹，可能你会觉得灵修是很 personal 的事来的、哦、是啊，不过透过灵修，神的说话改变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经历神的时候，就要同人分享了。杏林子女士曾经讲过，她说分担的担子是轻省的，分享的快乐是加倍的，述说神在你生命里面的作为，藉着神的恩典和力量，生命是可以影响生命，让我们彼此去祝福。在上一期的北宣家信，我看到一个很好的见证，阿伯拉罕团的一位姊妹在今年八月，她的丈夫、她自己和她的女儿相继确诊了新冠肺炎，她的女儿在阿博接受治疗之后两个礼拜就出了院了，姊妹和丈夫的情况比较严重，要在隔离病房里面接受治疗。在这个世纪疫症的威胁之下，神施恩的手不断工作。在他们入了院的第三日，姊妹在德国的仔和他的新抱就用视像电话回来跟爸爸去分享他们怎样经历神的见证。一向心硬的父亲竟然愿意相信主。丈夫决志之后一个礼拜，他的病情急转直下，要即刻送去深切治疗部来到去插喉急救。但是呢，神听祷告，纵然险死还生，最终呢，丈夫度过了危险期。他从喐一只手指都无力，慢慢去到可以复健出院了。休养了之后呢，他现在已经可以行动自如，上落楼梯。自从丈夫离开了深切治疗部之后，姊妹和丈夫、他的女儿和在德国的仔和新抱还有他们的孙女，每一日他们都透过视像来到去进行家庭崇拜。姊妹确诊的见证让我想起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主对保罗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弟兄姊妹，我们所读的，我们相不相信呢？盼望与复活主同行，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门徒，他们不一样的旅程，让我们都可以记住灵修读经的重要。在灵修读经里面，我们除了知道，还要加上相信；除了相信，我们还要加上经历；除了经历，我们还要加上分享见证。主耶稣好愿意同我们一起同行人生路，盼望主耶稣在新的一年里面帮助大家去重整灵修生活，让我们立志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不断蒙福。好，弟兄姊妹，大家都可以有少少安静的时间。深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多谢你，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从这本圣经里面去认识你救恩的伟大，去认识爱我们的神，为我们受死的耶稣基督，以及时刻要陪伴我们行人生路的圣灵。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因为生活里面营营役役很多的焦虑，前路茫茫，我们不知道怎样走下去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主你在我们身边。求主帮我们不要放大一些我们的担心，求主帮我们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见到盼望。求主亲自帮助每一个弟兄姊妹，帮助我们一班作牧者的用心、留心、专心，继续同我们的复活主同行。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我们的祷告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而求，阿们。